Very good. Well, the general theme that I have been following in these Bible studies is to tell you in simple terms w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我们这样的一贯的主题，在这个课上呢，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
And so we've been following various themes, seeing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this, what it says about that, what it focuses on.
我们用不同的主题来讲圣经，在这里讲什么，在那里讲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
And so our study tonight is on a word that in English is translated in the King James Version, compassion.
今晚的主题呢，在英语这个词呢叫 compassion，中文的意思呢就是同情或者说怜悯。
The English word is a combination of a passion, a very, very strong feeling.
那英语这个词的词根呢，有 passion 这个词，就 passion 的意思就是很强烈的情感。
And the prefix is com, which simply means with, having a strong passion with something or for something.
然后呢，这个词的前缀 com 的意思就是跟什么什么一致，跟什么在一起，所以呢，就是跟对这个同情的对象有强烈的一致的情感啊，这就是同情了。
So you're now all learning how to speak English.
啊，现在你们都能够读这个词了啊，就能学到一个英语单词了。
All right, but the word basically means to love.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呢，其实简单说就是爱。
But we all know that there are gradations in love.
我们知道呢，爱是有不同的层级的，不同的程度。
Some people love in a very casual way.
有的人的爱呢，是很随意的。
And there's a sense in which you and I love one another, but frankly, I don't know you.
那比方说呢，有的人说，哎呦，我们是大家都彼此相爱的，但事实上呢，像我们甚至有的时候都不认识对方。
There is therefore a limit to my love.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呢，我给出去的爱是有限的。
Other people just go through life even with the people they know. They say, oh yeah, I love you, but it doesn't really affect very much.
有的人呢，即使他认识的人，他嘴上说"哎呀，我很爱你"，但其实呢，他并没有真的是这个意思啊，他也没有想要付出很多。
But we've all experienced a little bit of compassion in that we love so much that it begins to affect how we feel in our insides, in our tummies.
那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当我们给出去的爱啊，程度重到深到一定程度呢，我们就开始会觉得里面会影响我的心了啊，就这个同情，这个爱的这个情感就很强烈了。
Sometimes you hear a sad story about someone that you love, and it affects you to the point you can't eat your supper.
比方说呢，当你听到一个你所爱的人一个很忧伤、很凄惨的故事的时候呢，它就会影响你的心情，到一个地步，你都不能吃饭了。
I once had a pet budgie bird.
他说他年轻时候有养过一只小的宠物鸟。
I really didn't get very attached to that bird.
他说其实他也没花太多心思在这只鸟上。
But one day, that bird decided to fly out the door and never come back.
那有一天呢，这只鸟决定呢，它就飞出这家，不再回来了。
I felt so bad that I couldn't eat my supper.
那时候他就发觉呢，他真的很难过，以致那天晚饭他就没有吃。
The problem is that was Christmas Day, and the best meal of the year is served on Christmas Day, and I couldn't eat it.
而且很不巧，那天正好是圣诞节、圣诞夜，那是一年呢最好吃的那顿晚餐，他那天就没吃。
Now that's the kind of love that Jesus has for us. Not an illogical love like my love for the bird, but he, with a logical love for us, he loves us so much that it affects the inside of his abdomen.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啊, 这样的爱呢, 不是像Harold对那只鸟的爱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逻辑道理的。 神对我们的爱呢, 是非常有逻辑, 非常深的爱。 那这样的爱深到一个程度, 对他自己里面呢, 也有影响。
Mothers and fathers often love their children that way.
那父母爱孩子的话, 常常是这样的爱。
Husbands and wives often love one another that way. Right deep down on the inside, it affects their insides.
那夫妻的爱呢, 常常也是这样, 就是在灵里, 在很深的里面的爱。
And that's what God says about Jesus' love for us.
那这就是神说的, 耶稣对我们的爱呢, 就是这样的爱。
All right, so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e Gospels now, the Gospels, Matthew, Mark, and Luke, and see what we can learn about the love of the Lord Jesus. So if you have a Bible, sorry.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福音书啊, 前三个, 马太马可路加, 我们来看一看神是怎么描述, 耶稣的爱的。
Matthew chapter 9,
马太福音的9章,
and verse 36.
36节,
and it says this, when Jesus saw the multitudes, he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on them or for them, because they fainted and were scattered abroad as sheep having no shepherd.
马太福音9章36节,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How much does Jesus love us?
耶稣多深爱我们呢?
When he looked at the multitudes, and he saw them walking along, they were all like sheep going here and there.
他看见众人啊, 走, 就像羊啊, 走到这里, 走到那里, 没有牧人一样。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y had no shepherd.
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牧羊人呢。
And the Lord Jesus was, if you like, so brokenhearted that he felt it on the inside of his tummy. He felt it deep down inside. Oh, he said, I long for these people. I'm sorrowful for them. I would love to help these people.
所以耶稣在这里表达的就是他深深里面的情感呢, 他说他爱这些人呢, 他想要帮助这些人, 他里面深深地为他们感到忧伤。
Some people say, you know, nobody loves me. Nobody cares for me. Nobody helps me.
很多人会说,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在乎我, 啊, 也没有人愿意帮助。
But the Bible makes it abundantly clear, Jesus loves me.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耶稣爱我。
What is amazing that it, he doesn't just love me, he loves the multitude.
很神奇是他不但爱我, 他爱众人, 他爱每一个人。
On this occasion, he could have been looking out. He could have seen maybe 5 or 10,000 people all milling around the city of Jerusalem. And he said, I love them all.
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如果他往窗外看或者往外看, 整个耶路撒冷呢, 成千上万的人呢, 耶稣其实都爱他们啊, 他爱他们全部。
Who does the Lord Jesus love in the world today?
那在今天世界耶稣爱谁呢?
Well, he loves 7 or 8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他爱今天地上70到80亿人。
Oh, you say, if he loves everybody that much, he certainly can't love me.
如果你说, 哦, 他爱所有这些人, 那他一定也会爱我的。
But the Bible says this. He says he loves you so much, he knows how many hairs you've got on your head.
圣经是这么描述耶稣对你的爱的, 他说你头上有多少根头发, 他都数过了。
Now that's not such a hard job for me, but for a lot of others of you, that's really difficult.
他说呢，对他自己呢，数头发呢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啊，因为他头发比较少。但对大部分你们在座的呢，数你们的头发是比较难的，你们头发很多。
The Lord Jesus says that he calls all the stars by name.
那耶稣说呢，他管每一个星啊都有名字啊，他会叫出来的。
He knows my name.
他也知道我的名字。
He knows your name. I don't know your name. He knows your name.
他也知道你的名字，虽然我都叫不出你们的名字。
He knows the name of 7 or 8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他知道今天地上70-80亿人的名字。
But the Bible says that he calls the stars by name.
圣经却说呢，他以名来称呼每一个星星。
So if you're a good mathematician, you just calculate for me now how many stars there are.
如果你数学很好，你可以帮我算天上有多少颗星啊。
Nobody knows for sure, but they estimate that there are about 100,000 stars in every galaxy.
那没有人确切知道。那有的人估算呢，一个星系大概有10万颗星。
And they're saying now about 2 trillion galaxies.
那一共呢有20,000亿个星系了。
Now that's a lot of names.
那这个名字就多了。
And how does he love you and me?
那他怎么爱你和我呢？
He loves us with great compassion, and it's such a great love that it moves his inner being, and he is filled with whatever it is that we get. Sometimes it's excitement, sometimes it's great distress, but he loves us.
对，所以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啊，他里面深深的被我们所牵引啊，无论我们感受到的是爱啊，感受到的是喜乐还是忧伤啊，他都感受到了，他爱我们。
All right, so now I'm going to go through many other stories to prove to you that the Lord loves us. The next story is in Matthew chapter 14, and verse 14 says that he saw the multitude, he decided he would feed them one day, and he fed 5,000 people.
我们再看一个故事，讲神的爱的，马太福音的14章的14节。耶稣出来呢，见有许多人跟着他，就怜悯他们。这个时候呢，他治好了很多病人，他还想要喂饱所有的人。这时候喂饱了5000人。
How much does he love me? He loves me to feed me every day like my mother did.
他爱我到什么程度呢？他就像我的妈妈每一天给我做吃的一样，耶稣每一天供应我。
And you read the next story in the next chapter in Matthew 15, verse 32, and there it says he fed 4,000 men.
同样道理呢，在马太福音的15章的32节之后的故事呢，他喂饱了4000人。
He loved me enough to feed me yesterday.
他爱我足够到一个程度，他昨天喂养我，喂饱我。
He loves me enough to feed me today.
他也爱我呢，今天喂饱我。
My mother used to become very concerned about me when I was a teenager.
我妈妈在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很担心我。
Because I wasn't really able to eat the way I should have.
因为呢，她那时候的胃口不好啊，吃饭呢不是特别好。
And she worked extra hard to make sure that I had food in my tummy.
他就是他妈妈呢，花很多精力来确保 Harold 能够吃足够多的东西。
She would get up an hour early every morning to make me a very special breakfast so that I would eat enough to keep me going through the busy day.
他会早起一个小时啊，特别给 Harold 做一顿饭，来使 Harold 能够吃啊。保证一天的营养和力量。
She did that because she loves me and she had compassion for me.
原因就是她妈妈爱她嘛，也怜悯她，想要 为他做一些事。
How much more does the Lord Jesus love me and love you?
那是耶稣基督爱我，爱你又会比这多多深呢？
And so we get all excited because the Bible is a book about the fact that Jesus loves us. Hallelujah!
那我们很高兴，因为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耶稣爱我啊，赞美主，哈利路亚。
Matthew chapter 18 has another story.
马太福音十八章又有一个故事。
It's about a man who was deep in debt.
这里讲到一个人呢，他欠账欠了很多。
And he went to his Lord and he said, Lord, I'm in debt to you. I can't pay. Would you forgive me?
那他去他的主人呢，他说，主人呢，我的欠债欠太多了，你能不能赦免我啊，就是免了我的债。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Lord had compassion on him.
然后圣经说呢，这个主人就怜悯他。
I think I would have been very angry. I would have said,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Don't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you owe me? You shouldn't have done what you did to lose that money.
他说，如果是我呢，我可能会对他很苛刻啊，严厉，因为我会跟他说，你知道你这个欠了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个，你因为你做错事欠了多少债？
The story basically says that Jesus loved him so much that he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His love felt, he felt it way down deep in his tummy.
那耶稣呢，就感受到我们的需要啊，他会因着爱我们呢，而里面动了慈心呢，就是在他里面深深地感受到，然后他会免我们的债。
So, because of his compassion, in that story, the Lord Jesus forgave the man all his debt.
所以在这里因着这个主人的慈心，这主人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就赦免了这个人的债。
How much does the Lord love you?
耶稣爱你。
He wants to forgive you.
他爱你很深，他想要赦免你的罪。
Well, the man who was forgiven went out and he met another man who owed him a little bit of money.
但这个被赦免的人呢，他出去呢，看见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欠了前一个人的钱，一点点而已。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the second man owed was about 100 days' wages. Let's say $10,000.
第二个人欠的钱呢，其实是差不多呢十万块啊，我们假设是一个人差不多是一百天的工钱。
And the man who had been forgiven wouldn't forgive the other man $10,000.
那这个已经被主人赦免了极多钱的这个仆人呢，他却不愿意赦免人这一百天工钱所有的债。
So the question is, how much was the man forgiven? The man who was forgiven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ory. How much was he forgiven?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那一个被主人赦免的这个仆人，他被赦免了多少呢？
And it's pretty hard for us to know for sure how much that was.
那我们很难完全准确的评估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
But one estimate that I read today basically said that the amount that he was forgiven was probably 100,000 times the debt that the other man had.
所以他今天读到的呢，大概有十万倍啊，就两个的差距有十万倍。
So the question often is, how much is the Lord Jesus prepared to forgive me?
那我们今天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耶稣他到底赦免了我们多少？
And the answer is probably 100,000 times more than I would ever be willing to forgive anybody.
答案就是用你应用这个例子，你就知道是应该是我愿意原谅别人的这个数量的十万倍不止。
It's called compassion. Jesus really loves us, not just a little bit. He loves us a whole lot.
所以这就叫怜悯，这就叫爱啊！ 耶稣真的很爱我们， 他不是一点点， 是非常多的爱。
If you keep going in the book of Matthew, you get to a story where there were two blind men standing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如果你继续读马太福音, 你会看见一个故事, 有两个瞎子站在路边。
Matthew 20, around verse 34.
马太福音的20章, 差不多34节的部分。
And in this story, the two blind men come to the Lord Jesus and they say, would you please give us our sight back?
两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说，你能不能使我们能看见呢？
And the Lord Jesus said, yes, I will.
耶稣说，好的，我会。
He did it because he had compassion on them. He felt so sorry for those two blind men.
因为耶稣爱这两个瞎子，他为两个瞎子感到难过。
Same way as he felt sorry for the multitude who had no shepherd to guide them, for the 5,000 and the 4,000 who were hungry, for the man who owed such an enormous amount of money. He has compassion. Jesus loves us, and the love that he has for us cost him a great deal. He felt bad in his tummy because of his love for us.
这就是和耶稣在这之前，他看到困苦流离的人很同情他们，看到5,000人、4,000人饥饿，他同情他们，看到这两个瞎子，他同情他们，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看到那欠了很多债的人，他同情他们，所以他同情他们到一个程度，他的心里深深地被他们所牵动。
What's the Bible all about? It's all about compassion.
所以圣经在讲什么呢? 都在讲耶稣的爱和同情。
If you go to the book of Mark, chapter 1 and verse 41, you read there a story about a leper.
马太福音的一章的40节开始，这就在讲一个大麻风的病人。
A leper was a man who had a disease that could not be healed.
那大麻风呢，是有一个人他得了不能医治的疾病，就是大麻风病人。He
was sick, and there was no hope for him.
他是有病的，在他呢没有任何的盼望。Leprosy
is considered a disease of two major problems. Number one, it was unclean.
那大麻风呢是有一些特征的。第一呢。
Number two, it was terribly contagious.
第二呢，它非常的有传染性。
COVID means many people have to go into solitary confinement or into a quarantine isolation.
那比方说今天的新冠疫情也是，要意味着人呢，要经常的被隔离，要被隔从人群中隔出来。
But leprosy was just the same, only worse, because the people who had it were unclean, they were contagious, they were terribly sick, and they had no hope.
那大麻风只会比新冠呢更可怕，它是不洁净的，也强传染性的，人得了大麻风是没有盼望的。And
Jesus loved them.
那耶稣还是很爱他们。
Had compassion on him.
也对他呢有同情心。And
healed him.
也医治好了他。And
we say hallelujah.
我们说 hallelujah, 赞美主。
Okay, that's what Jesus did for me. I was a sinner. My sin rendered me unclean, hopeless, helpless.
那这也是耶稣对我所做的。我是个罪人。 那我的罪抓住了我，我没有盼望，我没有帮助。
And Jesus healed me.
但耶稣医治好了我的罪。
All right, in chapter 9 and verse 22, we read the story of a father who had a son who was controlled by the devil.
我们继续往后翻马可福音的九章二十二节，这里呢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呢被鬼附了，很严重。
And he tried everything he could to cure that son, and he couldn't figure out how.
他用了一切的办法医治这个儿子，但是却做不到。
And he came to the Lord Jesus, and he said to them, "Him, would you please heal my son?"
他来到耶稣这里说。主啊，你能不能医治我的儿子？
Jesus said to him, "If you believe, I can heal your son. If you don't believe, I can't."
耶稣对这个人说呢，你若相信，我就能医治；你若不信呢，我就做不到。
His response was, "Lord, I believe. Would you help my unbelief?"
他的回答就是，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啊，你能帮助我的小信吗？
All right.The story is a marvelous story. Wherever you turn, Jesus is the one who loves us. He loves us with a deep compassion.
这就是耶稣啊，他爱我们，他用一个极深的热情在爱着我们。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的。
He saw this broken-hearted father. The devil took his son on many occasions trying to kill him. He threw him into fits.He was foaming at the mouth and writhing and unable to control anything. And the father said, "I love him. Would you heal him?" Jesus said, "I have compassion on you. I have compassion on your son." And he healed him.
所以这个父亲当把鬼附的儿子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是很绝望的。这个鬼控制这个孩子啊，折磨他。但是呢，耶稣感受到这个父亲的心呢，感受到这个被鬼附孩子的需要，他爱他们很深，他就医治了这个孩子。
When you go to Luke chapter 7, verse 13, you find another story. And it's not about a man and a son, but it's about a mother. And she was a widow, and her son was dead.
那我们再往前进，进到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到第十一节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另外的例子哈，这里呢是一个母亲，她是一个寡妇，而且呢她唯一的儿子又死了。
It was a funeral procession, and the Lord Jesus stopped the funeral, went over to the casket.Opened the casket and raised the man. He was an older son.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and gave him back to his mother.
那这是一场葬礼啊！耶稣把这个葬礼中断了，打断了，然后呢，去摁住这棺木啊，使得这孩子他打开棺木，把这孩子叫起来。这个年轻人他就让活着，让他又见他的母亲。
Why did he do that? He had compassion.
因为他有怜悯呢，他有爱。
He loved that father and the son. He loved that mother and her son. He loves you and he loves me. He has compassion on us.
他爱那个鬼附的孩子，他爱这个死了的年轻人和他的母亲。他爱你，爱我，他在心里对我们有极深的怜悯和爱。
If you go to Luke chapter 10,
再往后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Yes, I believe it's Luke chapter 10 and verse 33. You find another story.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Good Samaritan.
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这个故事呢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And he wasn't dead.He was just half dead.
这个人虽然没有死，但几乎半死了，快死了。
He couldn't do anything. He couldn't go anywhere. He couldn't help himself at all.
他不能做什么事，他也帮助不了自己，他也去不了哪里。
He didn't have any friends.
他也没有朋友。
He found even the religious people weren't interested in him.
那即便是路过的宗教人士对他也没有兴趣。
But the good Samaritan came by.
好撒玛利亚人来到他身边。
And the good Samaritan took care of him, Raise them to health and strength again.
那好，撒玛利亚人呢，照顾了他，啊，使他恢复了健康和力量。
So, I tried to analyze these stories to see if I could find out what the Lord was doing. And I'm just going to summarize for you.
那我努力呢，把这些故事呢，放到一起来对比分析啊，来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总结出一些点。
He wanted to provide care for the multitude. He loves the multitude. He loves us all.
第一呢，就是耶稣想要把关爱给到众人呢，他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
He provided food for the hungry.
他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
And he did that for vast multitudes.
他这么做来供应极多的众民。
He wanted to provide forgiveness to those in debt. And that's you and me, we're in debt because of sin. And he came to give forgiveness even to the point of 100,000 times what the other man wouldn't forgive at all.
他愿意赦免人，而且呢，你我因为我们是罪人，也大大的亏欠了神，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程度是极大的，就如同比我们彼此之间的亏欠要大了多到十万倍不止。
He gave sight to the blind, he gave healing to the leper.
他开了瞎子的眼，他医好大麻风。
And he gave deliverance to the sick, demon-possessed son, and to the dead son. And he honored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他医治了那被鬼附的孩子，他甚至把已经死的年轻人从死里复活来使他的父母高兴。
Did Jesus love them?
所以耶稣爱这些人吗？
Does Jesus love you and me?
耶稣爱你爱我吗？
Okay, how much?
爱得多深呢？
He loves us with a great compassion.
他爱我们以一个极深的情感和怜悯。
Now I've told you 9 stories.
我告诉大家这是九个故事。
There are actually 10 stories. I'm going to get to the last one in a minute.
其实一共有十个，等一会儿呢，我会再讲第十个。
But I think this number 10 is not insignificant.
而且呢，我不觉得这第十个是小事，可以轻视的。
So I ask you if you can think of how the number 10 is used in the Bible.
那在圣经里第十常常，十这个数字常常用来做什么呢？
Okay, there are 10 commandments.
第一呢，有十诫。
Don't do that, don't do that, don't do that. 10 commandments.
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一共有十条。
God spoke to Pharaoh and said, let my people go. And he sent upon him 10 plagues, 10 warnings. Pharaoh, don't say no. You're lying, you're cheating, you're stealing. Pharaoh, stop. 10 warnings to Pharaoh.
那神呢，为了要让法老啊，从他的罪性中啊，他的谎言，他的败坏中出来呢，给了他十灾。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tens in the Bible.
那圣经里还有很多十的例子。
But this ten is interesting. If there are 10 commandments and 10 plagues, there are also 10 stories of compassion.
虽然我们有十灾，但我们同样呢，也会有十个关于同情和怜悯的例子。
God loves us enough to give us the Ten Commandments to tell us what to do.
神爱我们，给了我们十诫，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He loves us enough to give the 10 warnings that we must do.
他也爱我们，给我们十个警告，我们必须要做。
And then he reaches down to us with 10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ssion.Just to show us that even though we break his laws and don't heed his warnings all the time, he still loves us. He is the God of compassion.
他同样给我们是个例子，告诉我们他的爱和怜悯，即便我们是在最终得罪他，他依然接纳我们，告诉我们，
And that brings
原谅我
forth
们，爱我们。
That brings forth the response, hallelujah.
那我们自然会从心里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The last story is the story of the prodigal son in Luke chapter 15.
最后一个故事呢，就是路加福音的15章浪子的比喻。
The prodigal son was just a selfish rebel.
那这个浪子呢，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败坏的孩子。
He had no, really, he basically had no redeeming features.
他也的确没有任何可救赎的特征哈，他的确很坏。
He didn't love his father.
第一呢，他不爱他的父亲。
He didn't love his family.
第二，他不爱他的家人。
All he wanted was money.
他要的就是钱。
And to waste his money on riotous, wasteful, sinful living.
而且把这些钱用一个极其败坏的方式就挥霍掉了。
And he went away as far as he could from his father when he got half of his father's wealth.
当他背逆他父亲旨意的时候，他还不算，他还要离他的父亲远远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You remember he went into the far country, wasted his money on riotous living, and he ended up with nothing.
你都记得他跑到很远的地方，用一个极败坏的方法把钱都花光了，然后一无所有。
I got a friend like that.
他说我也有个朋友像这样。
His grandmother died a few years ago, left him lots and lots and lots of money.
这个人的祖母呢，一些年前过世了，然后留了很多的遗产给这个孩子。
And he wasted it all?
这个孙子呢，就把这个钱全部浪费，挥霍掉了。
And sin?
在最终挥霍掉。
If you were to see him today, you'd probably reach into your pocket and give him some money.
如果你今天能见到这个人呢，其实你还需要从你的口袋里掏点钱给他，因为他已经不明一文了。
What a tragic story.
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个故事。
Is there any hope?
这样的人的例子啊，有什么盼望吗？
And while he was hungry in his stomach, not with compassion, he was just hungry. He said, I'm going to go back to my father, and I'm going to say to him,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heaven and in your sight, I'm not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Would you make me one of your hired servants, please? I'm hungry.
对，他里面很饿啊，那他就说呢，哎呀，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说呢，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啊，你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孩子，你只把我看作一个仆人就好，因为我很饿现在。
And the Bible says, Luke 15 verse 20, he arose and came to his father.
路加的十五章的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啊，这个浪子。
But when he was yet a great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had compassion and ran and fell on his neck and kissed him.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加的十五章二十节。
Does Jesus love you?
耶稣爱你。
Yes. Does Jesus love those you love?
耶稣爱不爱你所爱的人呢？
Maybe you're like the mother whose son had died. Maybe you're like the father whose son was demon possessed. Does the Lord love you and your family?
你很可能就像这个失去了儿子的这个寡妇一样，你可能就像这儿子被鬼附的父亲一样啊。耶稣爱你，耶稣也爱你所在乎的人。
Are you hungry like the 5,000 and the 4,000 and this dear man?
你是不是像这五千人和四千人啊？他们很饥饿呢。
What do you do?
你会怎么办呢？
Well, you rise and go to the Father. That's what you do.
那你要起来回到你父亲那里去，不是吗？
What happens when you go back to Jesus?
你去到耶稣那会怎么样呢？
He has compassion on you, for you.
他对你有同情啊，有怜悯啊。
Okay, is that wonderful?
这是不是很好呢？
Absolutely marvelous.
非常好。
Okay, 10 stories of compassion.
我刚才讲了十个故事，讲神的怜悯。
10 commandments, don't do that.
十个诫命是说不要做。
10 warnings, Pharaoh. Don't do it anymore.
十个警告给到法老，说不要再这么做了。
And 10 wonderful stories of compassion.The greatest story of them all is that the prodigal son, that wicked boy, turned around, went back to his father, and his father had compassion on him.
十个神的怜悯和爱的例子当中最好的最后一个就是这浪子回家了，这神的预表的这个父亲呢，却原谅他，动了慈心呢，对他有
很深的爱。 What's the Bible all about?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耶稣爱我，这一点我知道，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
What do you have to do to get the compassion of the Lord?
那你要做什么得着神的爱呢？
Well, like the prodigal son, you've got to believe.
就像这浪子一样，你要先相信。
You've got to repent.
你要悔改。
You got to go back to God and say you're sorry.
你要回到神那里去说主啊，对不起，错了。
Marvelous. How much compassion is there?
非常棒啊！那神那里有多少的爱呢？
Well, enough for you and enough for me.
对你对我就足够了。
Amen. That's our story for tonight.
Amen. 这是我们今晚的故事。
Let's pray.
我们起来祷告。
Lord, we're thankful that we can come to the God of compassion.
主啊，我们如此感恩，因为我们可以到这一位有慈心、有怜悯的神这里来。
The hymn writer said how helpless and hopeless we would have been as sinners if he never loved us till we were cleansed from our sin.
主啊，就像这是诗歌所说的，我们是多么的无助也无望，如果我们的主他不爱我们，不为我们洗净这罪的话。
We are sinners, you have compassion, hallelujah.
我们是罪人，您却有慈心和怜悯，哈利路亚。
So bless us each one, Lord, and those for whom we're praying, may many be like the prodigal son and return to God the Father, the Lord Jesus Christ.
主啊，祝福我们，就如同我们心里有负担想祷告的那些人一样，我们求您带领他们，就像这浪子一般转头归向您，求您赦免他们的罪。
And give the right words so long as he continues to tell us about the love of God.
也给我合适的话语，让我继续能把神的爱传讲出来。
We ask thi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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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Harold. OK, 好，那我们继续列王记下的这个故事啊，非常的感恩神的怜悯和爱啊。其实呢，圣经的主题呢，在许多的故事里都会重复。我们读到的这乃曼的得救的这个故事呢，也一样有神极深的爱和怜悯呢。我们回到列王记下，旧约的列王记下的第五章，我们已经进到了第14节啊，前面的部分已经充分的证明神是个怎样的神啊。首先呢，乃曼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本来在这帮助上是没有份的。其次呢，他还是一个抵挡以色列的人，对吧？他是以色列的敌人，对不对？就怎么帮也，我觉得甚至在那个时候帮一个中国人都好过帮乃曼，乃曼可是以色列正儿八经在那个时候的敌人。 神是怎样的神呢？神却使他完全得了医治啊，医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他的肉啊，我们上次讲到十四节，复原了，就像小孩子的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创造，医生是做不到这样程度的。我们的医生只能够，今天的医生只能把你呢医治到一个你这个年龄相匹配的程度，对不对？你不能说呢，医生医好了我的皮肤病，然后我的皮肤就跟婴儿一样，这个做不到的。医生没这个能力啊。医生也不能医好你的胃，你的胃不舒服，医完以后你的胃就像你现在60岁，你的胃就像15岁，那也不可能的，医生也做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创造，这是神耶稣的很多的医治，很多的神迹，它其实是直接是神创造的能力。比方说生来瞎眼的瞎子能看见，这就是创造，因为这样的瞎子是没有办法得医治的。所以在这里呢，神用一个极其大的神迹的方式使乃曼看见了神的爱和怜悯。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从15节往后来看啊，看乃曼的回应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15节的一开始啊，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好，我们先停在这儿。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见乃曼的回应呢是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呢，就是他全然的相信，他相信唯有耶和华是神，再无别神。所以信心在神给我们所看见的神迹里应该是越来越大的。我说应该呢，是并不是所有人最终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你看见了神迹呢，你可能会有两个回应。一个呢，就是再多一点，我还想多一点神迹。这样的回应呢，就是法利赛人的回应。耶稣时代有很多法利赛人，他们也看见很多神迹，但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个特点啊？很多法利赛人他一见耶稣就说什么，你再行个神迹给我看一下，对不对？不信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希律王啊，见到耶稣，哎，你行个神迹给我看一下。他们可是耶稣同时代的人，他们看的还少吗？他们看了太多，但他们为什么还要看呢？因为他不信。这是第一种的回应。第二种的回应呢，就是乃曼的回应。他的回应就是，我全然相信，我原来如果还有怀疑，我原来如果还有犹豫，我现在彻底没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蒙福的回应。所以你会看见呢，这里重要的转折点呢，不在这里啊，而是在前面。就是乃曼放下他的骄傲，谦卑来到神面前。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神的神迹就像阳光和雨露一样，它会不断的让你的信心发芽长大。但是如果你前面不是带着谦卑的，那法利赛人他和乃曼的区别是什么呢？法利赛人一开始就没想信耶稣，他们从头到尾信的就是钱。所以他们看耶稣呢都是想来挑刺儿的。就好比今天呢，我们就想好了，我就是不愿意相信的那个人，所以他无论做什么我都不愿意信，我也不会去听他说什么。所以每次我见到他，我会问同样的问题啊，你再说一遍啊，你再行点神迹啊，无论他前面讲过多少我都没往心里去。原因就是我里面没有一颗心说我立志我要 我想要听，我想要跟从。所以最初的那个种子啊，是我是不是愿意跟从主。这个的对立面呢，就是我跟从我自己啊。所以乃曼在听了他的仆人的劝告，去约旦河洗七次的那一刻，其实呢应该说这种子就种下去了。而且呢在这之后每一次的例子啊，他之后应该还会继续的经历神，在这之后啊，只会让他跟神关系越来越近。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点啊，乃曼在这个时候啊，当他完全看见神迹之后，他的信心变得非常的大啊，他完全的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看见乃曼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他第十七节，他求两骡子土。为什么要求两骡子土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想要把一个地方的土带走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呢？我们思考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会把一个地方的土带在身边，带一辈子呢？不是一点啊，不是一碗，不是一瓶，是一个骡子能够驮的，那土的分量很大了，两个骡子能驮的土的分量非常重的。你其实就想表达一颗心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我走到天南海角，我也是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吗？对不对？你是不是就想表达这意思？我虽然人离开了，但是我永远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人。哎，大家觉不觉得你得救以后就是这么想的？我人不管跑到哪，我都是属基督的，不是吗？我的家都在天上，我的家就是跟基督在一起，基督就是我的主，神就是我的父。你是不是已经把如果有形的基督耶稣家有地上有土，你会驮两驮子走，对不对？你说我现在去到地上啊，我临时在那做客旅做寄居的啊，我不是永远在那里的，但是呢，我很想念家，所以你让我驮一点土到那里去啊。这个的对立面就是呢，就是我今天可能得救了，信主了，我自己说的，我说我信了，我受洗了，但是呢，我觉得地上挺好的，我太喜欢这个地了，我乐不思蜀啊，我不想去天上了。所以你这样的想法，你就不可能去驮两骡子土回来。两骡子土意味着呢，你人不在你的家，但是你的心在你的家。我信了主，我的人不在天上，但我的心在天上。为什么我们常说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呀。我就像乃曼一样，我今天得了大麻风，我是个罪人啊，我这大麻风是可传染了啊，而且是会让我死的，最后耶稣医好了我，他把我的罪赦免了，然后我看见了这神迹，我完全的信了，我就像乃曼那样，我说主啊，你能不离开我吗？我太想念家了，我留一点这个土做念想。乃曼的神学呢不是那么完整的，但他的心完全出来了。等会我们来看他神学不完整的地方。所以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今天并不是说呢，我一定要耶稣赐我点土啊，不是说呢我一定要在家呢挂个神的像啊，那不是神不要我们这个有形的。乃曼他只能靠着有形的东西来表达他的心啊，神不是这么想，但是神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就如同乃曼那样啊。这是第二个点，乃曼表现出来。第三个点呢，你会看见乃曼有一个完全的悔改，彻底的悔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你会看到第十七节的后半段，从今以后。注意，从今以后啊，这个词讲得非常清楚。从今以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乃曼从现在开始，我改变了，我不再是原来的乃曼。原来的乃曼是怎样的呢？是会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神的，就是我原来是拜假神的， 我原来是不信的，我原来是犯罪的啊，拜假神就是犯罪嘛。那我们今天是拜假神会有一个很多的这个隐身的意义啊，不单是有形的偶像，这是肯定是错的。那还有什么贪财就是拜偶像嘛。这新约讲得很清楚，对吧？那我今天灵里我会有很多的偶像啊。那乃曼的意思呢，就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仆人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只献给耶和华。他的意思呢，就好比我们刚才驮两箩子土啊。他想告诉众人，我家里没有十箩子土啊，五个地方来的，没有的。啊，只有一个地方的，就是以色列的。啊，我家里没有五个神，当中一个叫耶和华，还有一个叫宙斯，还有一个叫什么？没有的。我家有一个神。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一个神啊，这跟十诫的一开始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对不对？所以人当悔改的时候，他就自然回到十诫里去了。所以我们不是说我看见十诫，我自己生出我一定要做到，我做到了才有资格进天堂，我做到了神才会悦纳我，神才接纳我，我才配得去天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想法。正确的路是乃曼的路，是我根本一开始去见神的时候都没想十诫的概念，因为我是快死了。乃曼是带着他十诫守得很全的这么一个单子去见以利沙的吗？不是的，只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在圣经里，就是那个福音书里那个年轻的副官，他带着他的小小小小账本来见耶稣。你看我这个都做到了，我这个全做了。然后耶稣说你还有一样。耶稣说还有一样，就是要显明他其实是不配的。所以乃曼根本不是从这个角度进来的，乃曼的进来的角度就是每一个被神碰着在最终的人的角度，就是税吏和妓女的角度，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角度，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快死了，我完了，主救了我。然后主救了我，你看乃曼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不再犯罪了，我回到十诫去了，我自己愿意不做了。所以我们前面学习过的这撒玛利亚妇人啊，约翰福音四章，大家注意，他得救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对不对？他跑去跟别人讲他自己那点不光彩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讲？因为他不再做了，我不再愿意这么生活了，我不再愿意有五个丈夫，现在这个还不是我丈夫，这样的生活我不要了。乃曼也是，他说我拜偶像的生活我不再回去了。所以今天呢，神想告诉我们的，就是所有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当你什么时候你自然会愿意去守神的诫命，就是你真的被神的恩典所碰着的时候。这恩典啊，没有什么大过赦罪的恩典。我们今天为什么总是在守神的诫命上很纠结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守，我守不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本来的境况是要死的。我们很可能只是理性上，甚至知识上对这个有一点概念啊，把这个上的福音课当做一个课来学习的时候呢，你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乃曼有的，因为他真的要死了。所以今天我们越是在苦难中啊，碰到神的恩典，或者说被神的恩典碰着的人，对神的信心越大。这就为什么苦难对人其实是很好的，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去看神，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是个施恩典的主。当你愿意，就像 Harold 刚才提到，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就如同那鬼儿子被鬼附的这个父亲，你说我信不足啊，主啊，求你帮助， 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你会看见神有很大的恩典。当你看见这些恩典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觉得我为什么再要去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的麻烦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点，很宝贵的一个点。在这儿，乃曼摒弃的、抛弃的是什么呢？是所有除耶和华以外的假神。这些假神跟乃曼的关系是什么？是使得乃曼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不是吗？你可以想一想，乃曼曾经每一个神他都认真信过，不是吗？你和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在苦难里，我在苦难里会做什么？每一条路你都认真尝试过，最终全是死路，全是苦水。如果是活水，你不会认识耶和华的，你也不愿意去认识他。乃曼不是说我要守律法才配得被神接纳，他去到摒弃偶像、抛弃偶像，他是从心底里真的看见那些东西不管用，那个是假的，那个东西没用。我在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我吃了很多的苦，他没有一个是真的，他给我带来的就是眼泪。乃曼就想用心告诉你们每一个，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不要去尝试了。我乃曼已经试过了，我是元帅，我有很多钱，我有权力，我只是得了大麻风。你知道我试过多少吗？曾经有一个有血漏12年的妇人来到耶稣背后要摸他的衣裳穗子。圣经怎么描述这个妇人呢？他说他在医生手里把一切养生的都花尽了，他这一辈子在这过去的12年里没有人怜悯他，也没有人愿意碰他啊，因为血漏在以色列是不洁净的。你可以想象他基本上是众叛亲离了，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所有养生的全部花光了，他有多想让自己好起来呢？你能体会这个妇人的心吗？你为什么不到耶稣那去？乃曼去了，这个妇人去了。你觉得在这之后，他们还会去找别的帮助吗？不会了。他还会再去找其他的路让自己能够走出目前的困境吗？不会了。他还会去做神不喜悦的事吗？不会了。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得罪神？就是因为我不相信神，我相信自己，我相信我的义，我相信我的看见，我相信我的道理，我相信我能找到我的帮助，我相信我的宗教，我相信我的哲学，我相信我的思想，一切都是我为定语的，我为前提的。乃曼那天被神碰着之后，我这个乃曼就再不存在了。他说没了，我只献给耶和华。所以悔改是你被神的恩典碰着之后啊，你非常自然的一个结果，一个举动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几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乃曼的16节啊，以利沙说呢，我指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啊。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为什么要送以利沙礼物呢？又是一个点啊，我们已经看到好几个点了。乃曼的转变是很大的，乃曼想表达他的感恩呢。所以当我们被神碰着之后，我们的改变是很明显的，对不对？我会自然的，我会悔改，我不再去拜假神啊，我会自然的把自己归在神的家啊，我在其他地方都是暂时的啊，我就是属神的。我甚至要驮两骡子驮， 我会自然地生出感恩的心。所以乃曼想要感谢神的心呢，在这里全然地表现出来。我们什么时候会从里面涌出感恩呢？就是当我看见神的作为了，而神最大的作为就是把我从罪中救出来。我原来是死的，现在活了。当然我们在地上看见有形的恩典更是多多的多如牛毛，健康也好，各种各样的我们的需要也好，但这个没有一样能跟神赐给我们的救恩相比的。所以当我们得着这救恩之后，自然会涌出感谢赞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会去每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会去敬拜赞美他。你说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天都要做什么？就做一件事，敬拜赞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得救了，就是从里面涌出来的就是个心。所以乃曼这是他的一个改变啊。好，我们来看乃曼他神学欠缺的地方啊，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呢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信心在前啊，知识在后。是并不是反过来的。信心是一切的根基啊。我给大家读一段话啊，能翻的我们就往后翻啊，彼得后书的一章第五节。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然后后面是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就像爬梯子一样啊，加上的意思呢，就是后面一个是在前面一个的基础上的。第一个是什么？信心啊，信心才是德行，德行后面才是知识啊。我们回到这，我是因为我对耶稣有很多知识，我才能够去信他吗？好像不是的啊，不是的，你是因为知道自己错了，你要找救命稻草，你才信他的。信了以后，神自然会告诉你关乎神的知识。乃曼在这儿呢，他对神的知识有限，因为他刚刚得救，所以呢，他有几件事呢，他不明白。第一呢，就是他非要给礼物。好，为什么这件事情不用这么做呢？所以你会看见乃曼给呢，表达的是他的心啊。那以利沙不接，表达的是神学，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这礼物是白白给的，我说的礼物是神赦罪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给的。假设以利沙收了，那我想问你，你是不是会觉得非常忧虑啊？你说为什么我觉得忧虑啊？因为咱们没乃曼有钱呢，给不起怎么办？我卖房子卖地啊，我卖什么去？我给得过乃曼吗？我给不过，那我就不好意思，我觉得主大概就不救我了，就不要我。乃曼表达的是他的感谢，但以利沙想表达的就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给的，救恩不是用代价换来的，否则就不叫恩典，否则就叫工价了。什么叫工价？就做工的得工钱，对不对？我们今天被神赦免了，是因为你好呢，还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神喜悦的事呢？还是因为你给了神什么钱呢？都不是，就是因为神爱你嘛，就这么简单。神的爱没有条件的，也是没有要你付的对价的。神的爱有代价，这个代价是他自己付的，这个代价大到一个程度你根本付不起，这是这个不能付的第二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得免费。所以今天呢，你说我义无分文你可以得救，你说我是个奴隶你也可以得救，你信就好了。你说我家产万贯，你得救的方式也是一样。你今天银行里有许多个零和没有零， 你得救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单单凭信心。你信吗？你信就得救了，不用看银行数字。第二，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因为这个代价你根本付不起，你银行数字再大也赎不了你的性命，因为这性命的代价是耶稣自己的生命付的，你买得起吗？大家都不知道啊，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啊，我们跟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动物是动物，是神受造的，没有灵的受造，神创造的没有灵的受造，我们人呢是有灵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最终会进土的，我们的灵会存到永远的，存到永远就意味着它有两个方式，两个状态，或者永生天堂，或者永死地狱和火湖。那这样的一个过程，神该怎么带领呢？你说我要信呢、啊？我要什么？我要的是天堂啊！我要相信他，神给的是免费的，这代价大到一个程度，我没有办法付啊，因为我以为这个代价就是我地上的这个肉体这一点，我甚至杀了人，我觉得无非就是以命偿嘛，我偿不起啊，因为杀人我是灵里在犯罪啊，我灵里犯的罪，我拿什么付代价呢？我付不起，只有耶稣可以付。所以从这两点，以利沙的回应就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神给的救恩不是用钱买的，也不是要我们用有形的东西去换的。那你说我怎么得呢？单凭信心啊，一定记得单凭信心，我相信。所以乃曼其实给了神一个礼物，神收到了，这个礼物不是在第十五节给的，这个礼物是在第十三和十四节给的，就是乃曼信了，他按神的话去做，神就收到了。你今天想要感谢神，你就按神的话去做。你说你想要表达你特别相信神，你就按神的话去做，其他再多的都没用，神不收啊。这是第一个点，就乃曼的没有他对神认识不全的地方，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要土啊，他的心又是对的啊，就是我们看见了乃曼他的心都是，他第一个他想表达我给礼物表达感恩嘛，第二个呢，我想表达我就是以色列的，注意了吗？我就是以色列的，但是他要一个有形的东西。今天呢，我们要记得神是个活神啊。我们常常想要呢一些有形的东西啊来提醒自己啊，但是呢，有形的东西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关注这样东西多过它真实的那个本体。所以为什么耶稣到今天呢，你在地上不知道耶稣真正的画像是怎样，没有留下过一个。耶稣为什么没有留下他准确的画像没有留下他准确的甚至生日啊，为什么他不留日子啊，不留物件啊，不留画像，为什么呢？他不想让我们进到偶像里去。还可以想一想，假设呢你跟你最亲爱的人分开一段时间啊，比方说呢是你的孩子，可能你的配偶啊，可能你要去出差一段时间啊，然后6个月回来，你发现他把你的像供起来，你会怎么想呢？你说你不会打我电话吗？你供我像干什么？他说我想念你，我真的很想念你，我要这个像留个念想，我要好好纪念你，你会不会很生气啊？你会很生气是不是？你说我是活的，我们可以视频，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你想我，你随时可以找我，你供这个像做什么呢？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这么来对待耶稣呢？你为什么不找他呢？你说你很想他，那你祷告啊， 你说你要赞美他，你赞美，你唱诗赞美他，你说你有需要，你求他呀，你跟他说呀。你走在路上你可以祷告，你躺在床上你可以祷告啊，你做着饭你可以祷告，你扫着地可以祷告，你一直可以跟他说话呀。你要知道，你可能话太多啊，你身边最亲的人都嫌你唠叨，神不会的，没有的，你一直跟他讲啊。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跟主相处啊，就用我刚才讲的方法啊，我得弄点有形的东西啊，显得我就跟他近，关系近，你关系越近越没东西，因为你要靠样东西才能把你俩联系起来，说明这关系有问题。当你里面真的就只有他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假设今天逼迫来了啊，你在罗马帝国，你被罗马皇帝抓到牢里去了，你能带上那坨子土吗？带不上的。你们等会儿，没这个土我不能纪念我的主啊。这怎么办？罗马皇帝说好，把土带上，没有。但是罗马皇帝可以把你关到牢里，他不能把耶稣也关到牢外面呢，他做不到嘛，对不对？你当天晚上就能祷告。我们亲爱的使徒保罗和希拉就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唱诗赞美主，主就来了，谁能拦住他呢？阿们。好，我们再看一个哈，18节啊，我有一件事啊，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这里呢，他有点小担心。他的心又是好的，这个心好的是什么？他想告诉神，借着以利沙告诉神啊，我下决心不拜偶像，就是说我离弃罪的决心，我向你表决心，我坚决离弃罪。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也有主人，因为他是将军，他是元帅嘛，他上面有个王嘛，这个王是外邦王，他要拜偶像的呀，所以他说我陪我的王呢，去到这个地方，我要屈身。敬拜，我不是真的去敬拜，因为王屈身呢，我要屈身扶他一下，他就想讲这件事。这里呢，我们又一分为二来看，乃曼的心非常非常宝贵。我们若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乃曼这样恨恶罪的心呢，我们就真的蒙福了。所以乃曼后面啊，一定是很蒙福的。以至于耶稣我们上次读了啊，到新约都夸奖他，对不对？说以色列有那么多大麻风没得医治，就一个外邦的乃曼得医治啊，可见在神心里啊，乃曼的地位很高的。但是呢，他对神有一个认识是小信的，就他不知道神是一个极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很惧怕哪里做错了。其实呢，他里面服他的主人是一颗什么心，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对不对？我们去读一下诗篇139啊，很美的一篇诗啊，大家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读啊，你就知道啊，神是个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啊。他说我在哪里能逃避躲避你的灵啊？我在哪里能逃避你的面呢？我上哪都躲不了啊。因为你是无处不在全知全能的神啊，诗篇139你就知道哦，我所有的心思意念我还没话都没说出来他就知道，这就是对神的知识，对不对？但乃曼那个时候没有啊，当你未来没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心里担心啊，你担心什么呢？你担心神责罚你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今天你若心里立志按神的话去行，神知道你做每一件事情到底是出于什么心，你不需要解释，你也不需要让别人来认同啊。同样做一件事，有人可能是带着法利赛人的心，有人可能是带着怜悯的心，两件事表面看起来是一样的。比方说奉献钱到圣殿去，表面都是把钱丢在圣殿，两个人里面的心完全不一样。 神收到的不是钱，是心。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神指着一个只丢了两个小钱的寡妇说，他捐的比众人都多，说明神根本不在乎钱。这个也很道理很简单，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万有都是他造的，金银都属于他的嘛，对不对？那他要钱做什么？问题是他要你的心呢？你的心在这个什么临门庙屈身这一下，你到底是拜这个偶像呢，还是服你的主人呢？你要知道你对的是神。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把人放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啊，甚至我们得救之后呢还是这样。耶稣从来不把人放在很高的高度，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但他从来不把自己交给人啊，这约翰福音二章讲得很清楚，他不把自己交给众人，因为他知道众人心里所存的。我们呢却觉得我得跟人解释，我得跟人讲清楚啊，我得要别人对我有正面的评价。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时的人对他从来没有正面评价的，从小就诋毁他，就亵渎他。耶稣也不回嘴的，耶稣也不是去解释他自己到底是谁的，他只往上看。所以你会看见乃曼呢，他带着一颗单纯得救后的感恩的心啊，单纯得救后的想要跟从主的心，单纯得救后的坚决悔改的心，但他因为对神的知识有限，他做的方法都不对，但是神一样的悦纳。大家注意了吗？所以我们两个点都对啊，乃曼这颗心非常宝贵，但是呢神借着这三个，以利沙既没收他礼物啊，当然了他土也给他驮走了啊，然后呢以利沙在第十九节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利沙并没有难为他，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啊，主给我们非常大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成长啊。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回头再看乃曼的例子，我们下一次就会再讲对立面了。有个很可惜的例子就是基哈西啊，乃曼是从宗教里走出来的，基哈西是从光回到宗教里去的。乃曼是从黑暗走到光明的，基哈西是从光明走向黑暗的。两个相向而行的人呢，在这一刻碰见了。所以真的不在乎你的起点是什么。阿们。你说我这辈子好晚才认识主，我几十岁了。我告诉你很蒙福啊，你就是乃曼呢。可能有个人他这辈子从小就可能就在西方，他父母都传教士，他可能都听了福音很多年了，最后他可能成基哈西，他跑了。神看的不是你的起点，神看的是你的终点，神看的是你最后在地上的这个决定，这个是你要关注的。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极宝贵的事实，今天还来得及，因为至少在这一刻你还活着嘛，你改主意还来得及。你要做基哈西还是做乃曼，你可以现在可以想一想。你说我前面是得救了，我相信了，但是我没有像乃曼那么感恩啊，我也没有像乃曼那么励志，从罪中出来，我也没有像乃曼那样，我想的都是天上的事，我再也不是地上的人，我是属以色列的，我属神的啊，我心思意念还挺受世界吸引的，怎么办？现在改嘛，来得及啊！你什么时候从现在开始往神去，都是加分的。所以我们在地上其实就一个方向，就是向着神去，走多少都有赏赐。你说我现在有点倒退，那你现在转身嘛，你过去倒退了哪怕三年，你转身，你向着神去。所以从这儿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到第十九节，你会看见乃曼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例子啊，当你得救之后，你开始跟从神，神开始对你有带领，你会对神有进一步准确的认识啊，你开始用对的方法来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用对的方法来表达 你的心用对的方法来与人与神相处，慢慢你就长大了。但相反，如果你里面最初的那个种子错了，基哈西就是个种子错，那就没办法。所以啊，回头看，没有什么比这最初的信心更宝贵的。求主怜悯我们，也盼望每一个听见这福音的弟兄姊妹都选择神呢，不选择偶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这是宝贵的真理，对我们也是极其关键的时刻。我们总是要在您面前做个决定，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我们会很喜乐，但是我们却忽视了我们有一个选择的责任。这责任不是对别人的，就是对我自己的，对我生命的。我得做个决定啊，主啊，我到底要像乃曼这样转身归向您呢，还是像这可惜的这仆人基哈西一样啊，他转身离开您啊？哎，这地上的银子，这地上的衣裳，怎能和永恒的生命相比呢？求您赐给我们真正对的选择，让我们在永生里与您永永远远的同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